亲爱的读者朋友们，欢迎收听大众医学2024年第十期有声杂志。本期有声杂志，我们为您精心挑选了五篇科普文章，他们是：老人秋季养生，误入五误区；老年人如何选购轮椅；温度；食物的隐形调味师；果仁中的安神药；酸枣仁；中西药联用不当有风险。老人秋季养生，误入五误区。江苏省中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滕世超。随着自然界阴阳之气的消长，秋意渐浓。秋季不仅是收获的季节，也是收敛、肃杀、潜降的季节，有阴气渐盛、易伤燥邪、气机收敛、易使至悲等自然特点。老年人具有阴阳渐衰、脏腑渐虚、易感外邪、易生积滞、情绪不宁的生理特性，在秋季更应注意顺应自然阴阳之气。养生应兼顾衣食、起居、日常，注意阴阳平衡，不可施用过用，避免以下常见养生误区。误区一，秋季进补，大补为上。秋季暑热，湿邪渐退，人体食欲逐渐恢复，民间流行贴秋膘、进食滋补药食等补益之法，但老年人大多脾胃虚弱，饮食稍有不当便易生积滞，故秋季进补并非适合所有老年人，且需根据不同体质选择适合的补法。患有心脑血管疾病、肾脏病、高尿酸血症、体型偏胖、营养过剩及表现为阳盛实症的老年人，不宜进食过多油腻、大补之品，否则会加重原发病，或引起腹胀、泄泻等不适症状。良好的营养状况是应对衰老所致健康问题的防御盾。老年人秋季补益宜以滋肾润肺、平补阴阳为主，并注意固护脾胃、防生积滞，可适当多食芝麻、核桃、银耳、莲子、苹果、甘蔗等滋养甘润的食物，少食辛辣刺激等心散耗气的食物。医家孙思邈提出秋季饮食少辛增酸的饮食原则，酸味药食有收敛的作用，能在秋季养肝，固护人体津液，减轻燥邪对人体的损耗。误区二，润秋燥只能多饮水。秋季燥邪当令，燥易犯肺伤津，导致上呼吸道感染等疾病多发，耗伤人体津液，引起口干、唇干、鼻干、大便干结、皮肤干裂等干燥症状，适量饮水能够改善这些症状，但如果不口渴时饮用大量的水，会在一定程度上给心脏、肾脏、脾胃等带来负担，尤其是患有心血管疾病、肾脏病等基础病的老年人更要注意。此外，脾胃虚弱的老年人如果饮用过量凉水，会损伤脾胃气机，导致纳呆、腹胀、腹泻等胃肠道症状，易使体质下降，加重原发病。老年人应对秋燥，总体上可以采取开源节流、滋阴润燥的养生方法，内服补充津液，外注固护津气。开源方面，可以通过少量频服温水改善口干，宜食清淡滋养润肺之品，如梨、米粥、百合、麦冬、石斛、蜂蜜等和酸甘之品，如乌梅、番茄等，以化生阴液，减少耗散。忌食烟酒、辛辣刺激、油腻等辛散之品。节流方面，应注意保暖，及时增减衣物，保持肌肤湿润和居室环境湿度，通过运动锻炼扶助正气，固护津液，防止津液耗散。如采取以上方法后症状仍无缓解，应及时就医，并注意糖尿病、干燥综合征等疾病夹杂秋令之气来袭。误区三，运动不拘方式不拘时。秋高气爽，正是适当运动融入自然的好时节，适宜的体育锻炼不仅可以调养肺气，还能舒畅调达情志，扶助正气，增强机体抗病能力。秋季人体精气处于收敛内养阶段，运动也应顺应这一原则，不宜过于剧烈。老年人因脏腑功能衰退，不宜选择快跑、登山等损伤筋骨关节的剧烈运动，宜选择太极拳、八段锦、五禽戏、散步等调节全身气血的较为舒展的运动。身体强壮的老年人也可以选择游泳、慢跑、瑜伽等运动，具体种类要根据个人身体情况选择。运动前应热身，运动过程中要及时补充水分，避免因过度汗出而伤筋耗气。低血糖患者要注意糖分的补给。户外活动时，衣着不宜过于单薄，且出汗后应及时擦干身体，更换衣物，以免受风感寒。误区四，体质弱也秋冻。秋季处于自然之气阳消阴长之时，民间有春捂秋冻，不生杂病的俗语，增强对寒冷的耐受性，有助于更好地应对冬季寒冷的来临，但秋冻并非适合所有老年人。阳热实症体质较好的老年人尚可遵循这一养生之法， 适当进行耐寒运动。虚寒体质，患有多种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则更应在降温时及时增衣。平素易腹泻、感冒、头晕者，以及患有肾脏病、血液病、心脑血管病、慢性支气管炎、严重骨质疏松病等疾病患者，受寒后会使基础疾病复发，甚至发生中风、晕厥等严重情况。故体质较弱的老年人在秋季应注重保暖，不可一味追求秋冻。误区五，解秋乏就要多睡觉。秋乏是秋季人体正常生理现象，夏季暑热邪气耗伤气筋，秋季温燥凉燥之邪仍易耗气伤筋，因此老年人易出现四肢无力、神疲懒言、口干咽干等筋气亏虚症状。气少则生血乏源，故人体气血虚弱，无力充养精神，易出现乏力犯困、嗜睡等秋乏表现。同时秋季总体阳衰阴盛，自然阴阳作用于人体易表现为乏力、少气懒言。解秋乏并非只能早睡晚起，相反，秋季伴随自然界昼短夜长，人体应顺应阳气敛护，早卧早起。若要补觉，可适当午睡，以滋养阴气。此外，老年人还可以通过晒太阳、呼吸新鲜空气、按时起居等方式补益阳气，调畅气机。通过晨起摩腹、太极拳等运动促进消化，振奋精神，通过合理进补以增强营养，扶助正气，增强抗病能力。通过适时增减衣物，防寒保暖，防止外邪侵袭。温度，食物的隐形调味师。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营养科牛小璇、高健。生活中，你是否注意到食物温度所带来的奇妙变化？冷饮回暖后的风味减退，冰咖啡中苦味的悄然隐退，以及烧烤冷却后那份诱人香气的消散，这些现象背后实则隐藏着不少有趣的科学奥秘。温度与食物风味的奇妙互动。一、冷饮的味觉蜕变。当冷饮逐渐升温，其风味往往大打折扣，这是因为温度的变化微妙地调整了人们的味觉感知。例如甜味在接近体温的37摄氏度时最为显著，而冷饮升温后，潜藏的苦味、酸味等逐渐显现，打破了原有的味觉平衡。二、冰咖啡的苦涩缓解。咖啡加冰后，苦涩感似乎被温柔地抚平，这得益于低温对咖啡中苦味成分如咖啡因溶解度的抑制作用，同时减缓了舌头上苦味感受器的敏感度，让咖啡的香醇更加突出。三、冷藏水果的甜蜜升级。水果在冷藏后变得异常甜美，这背后是低温对水果内部生化反应的调控。低温减缓了酶促反应，延缓了糖分的转化，同时某些糖类在低温下甜度倍增，如西瓜中的呋喃型果糖向匹喃型果糖的转变，在8摄氏度左右时风味最佳，为水果增添了更多甜蜜。四、冰镇柠檬茶的去酸秘诀。冰块不仅带来了清凉，还降低了人们对柠檬酸味的敏感度，使得酸味变得柔和。同时低温减弱了涩味物质与口腔唾液蛋白的结合，进一步提升了饮品的口感。五、烧烤冷却后风味流失。烧烤冷却后，其诱人风味似乎也随之消散，这是因为温度下降改变了脂肪的物理状态，使口感不再多汁柔软，原本丰富的风味变得平淡无奇。温度对食物风味、营养与健康的影响。一、味觉体验。温度是调节味觉感受的关键因素，不同温度下的食物其味道表现各异，如甜味在较低温度下最为突出，而苦味则可能随温度升高而减弱。二、营养价值。温度不仅影响食物的味道，还直接关系到其营养成分的保留与转化，过高或过低的温度都可能破坏食物中的维生素、酶等敏感成分，而特定温度则能促进有益成分的释放与吸收。三、健康影响。食物的温度还可能与健康有关，比如热的土豆淀粉相比冷的土豆淀粉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，使餐后血糖的上升幅度更高。老年人如何选购轮椅？同济大学附属养智康复医院脊髓损伤康复科副主任医师王月。骨质疏松、肌肉力量减弱、关节疼痛、平衡能力下降、视力或认知障碍等健康问题的出现，都会引起老年人对轮椅的需求。如何选购适合自己的轮椅呢？了解轮椅的类型。手动轮椅，手动轮椅需要使用者自己用手推动，可分为标准型、轻便型、超轻量型。其中，标准型结构简单，价格低，但较重， 推起来费力，适合在室内或平坦路面偶尔使用。轻便型比标准型轻，可调节部件多，如座椅高度、靠背角度等，适合经常外出或在不同环境下使用。超轻量型重量轻，灵活性和便携性好，适合身体状况较好、经常独立出行的老年人。电动轮椅适合身体虚弱、无法自行推动轮椅或需要长时间使用轮椅的老年人。电动轮椅具有可调节座椅、靠背和脚踏板等功能，部分还配备爬楼梯、越过障碍物等特殊功能，可适应不同环境需求。认识轮椅的关键部件和功能。座椅和靠背，座椅深度和宽度要合适，能支撑臀部和背部，靠背高度和角度要能够为老年人提供良好支撑。有脊柱畸形或姿势异常的老年人，可选择带腰部支撑、头部支撑或可调节侧支撑等特殊设计的轮椅。轮胎，实心轮胎不需充气，维护简单，但减震效果较差，在不平坦路面上行驶时可能会颠簸。充气轮胎减震性能好，但需要定期检查和充气。刹车系统，刹车系统应易于操作，并能提供足够的制动力，以防轮椅在斜坡上滑动或意外移动。有些轮椅会在靠背把手上连接刹车，以方便护理人员使用。扶手和脚踏板，扶手可以为老年人提供手臂支撑，帮助他们保持平衡和稳定。坐垫到踏板的高度应等同于使用者腘窝到足底的距离。其他功能，可选择具有储物篮、遮阳伞等附加装置的轮椅，以提高便利性和舒适性。选择轮椅，关注四点。安全性，选择轮椅，安全性是首要考虑因素。除可靠的刹车系统外，轮椅还应该具备安全带、防后倾装置等。安全带可以防止老年人在轮椅行驶过程中滑落或摔倒，防后倾装置可以在上坡或向后倾斜时提供保护。舒适性和稳定性，硬性靠背加上软垫，搭配减压效果较好的充气或凝胶式坐垫，可减轻长时间坐姿引起的不适，预防压疮。同时，轮椅的结构应该坚固，重心要低，以防止在行驶过程中翻倒。尺寸合适，座椅的宽度应等于老年人的臀部宽度，以保证舒适和稳定。座椅的深度应等于骨盆后部到腘窝的直线距离减去4厘米。靠背的高度应能够支撑老年人的背部，且不影响头部和肩胛骨的活动。便携性，如果老年人需要经常携带轮椅外出，便携性就尤为重要。轻便型或超轻量型手动轮椅以及可折叠的轮椅，通常更便于携带和存放。在选择轻便轮椅时，要注意其重量和折叠后的尺寸，以确保能够方便放入汽车后备箱或公共交通工具中。同时，还要考虑轮椅是否容易折叠和展开，老年人是否能够独立完成。果仁中的安神药，酸枣仁。汪天湛、傅晓东。藏在果仁中的中药一般被称为种子药，它们通常体积小，重量轻，但小小的身躯里却蕴藏着巨大的能量。秋季酸枣成熟时，采收其果实浸泡一宿，搓去果肉后捞出，用石碾碾碎果核，取出种子晒干，便能得到中医用来治疗失眠的东方睡果酸枣仁。可解虚烦，养阴生津。中医认为，心主血，又主神志，心血不足则心神失养，心阴亏虚则虚火扰神，心神不宁。而肝藏血，人卧则血归于肝，肝血充盈后，肝气回收，人便会慢慢产生倦意，进入香甜的睡眠中。而血虚者卧倒后，血不足以涵养肝气，就容易睡不着或睡得不踏实。酸枣仁味甘，入心肝经，具有养心益肝、安神敛汗的功效，能养心阴而宁心安神，又有益肝血，具有回收气血的特性，能帮助人体把更多的气血收拢到肝中，发挥助眠作用。基于此特性，酸枣仁尤其适宜于阴血亏虚、心失所养引起的虚烦不眠、惊悸多梦。此外，酸枣仁味酸能敛，有收敛止汗之效，可治疗体虚自汗、盗汗，尤其适用于虚汗而兼有心烦失眠者。其有敛阴生津止渴之功，还可用于治疗津伤口渴，常与生地黄、麦冬、天花粉等养阴生津药同用。药食两用，一茶一粥。酸枣仁不仅有良好的药用功效，也是药食同源之品，常用来熬汤、煲粥、泡茶等，具有一定的食疗效果。下面介绍两款酸枣仁药膳。枣仁养心粥。原料：炒酸枣仁15克，红枣10克，粳米100克。 做法：先将炒酸枣仁捣碎，加水煮20分钟，去渣流汤，再放入粳米、红枣，共煮成粥。适应人群，适用于心血不足、心阴亏虚、心神失养所致的心悸、失眠、多梦、健忘。早晚温热服用，可养心安神。感冒发热、舌苔厚腻者不宜服用。枣仁莲子饮。原料：炒酸枣仁15克，莲子10克，大枣6枚，蜂蜜适量。做法：将炒酸枣仁、莲子、大枣分别洗净，一起放入砂锅内，加清水适量，大火煮沸后改小火煮30分钟左右，加入蜂蜜调味。适应人群，适用于肝血不足、心烦不寐者。晚餐后温热饮服，可健脾补肝、养血安神。感冒发热、舌苔厚腻、便溏腹泻者不宜服用。注意事项：酸枣仁质润而滑，大便滑泻者不宜单味药大量服用。外感表症或表症未尽者，因痰浊、湿盛、食滞等实邪或肝郁化火所致的失眠者，也不宜大量服用酸枣仁。此外，药理学研究显示，酸枣仁有降低血压、抑制中枢神经的作用。心脏传导阻滞及低血压患者、老年人、婴幼儿不宜长期大量服用。酸枣仁对子宫有兴奋作用，孕妇不宜单位大量服用。中西药联用不当有风险。缪浩瑕疵、松、朱、勇。随着医学的发展，越来越多的人在疾病的预防、治疗中不再单纯的使用中药或者西药，而是取其所长，中西结合。但中西结合并不是简单的中药和西药联合应用，有时应用不当，会引起意想不到的人体损伤。比如，朋友孙先生喜好美食，体重有点超标，有一天突然来访，说最近体检发现自己肝功能受损了。原来，他发现随着年龄增长，单靠控制饮食已经不能控制血脂了，因此开始口服他汀类药物进行降脂治疗。用药几个月后，他又担心指标控制的不够理想，自行加用了可以降低血脂的中成药血脂康，以为中西药结合会有更好的效果。其实血脂康的主要成分为红曲，是他汀类降脂药的始祖。他汀类药物最早便是由红曲加工制作而来。孙先生自以为的中西药联合，无形中增加了他汀类药物在体内的浓度，进而导致了肝功能损伤。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我们，盲目联合使用中西药并非最优选择，缺少专业指导的中西结合往往会事倍功半。与孙先生类似，不少人在使用降脂药、感冒药、降糖药、降压药、抗凝药、抗血小板药的同时自行加用中成药，不仅没达到提高疗效的目的，反而引发了一连串不良反应，甚至危及生命。中西药联合降脂，增加肝损伤风险。在上述案例中，孙先生之所以发生肝功能受损，一方面是因为他汀类药物抑制肝内胆固醇合成的同时，也抑制了正常肝细胞的功能，可能导致肝损伤。另一方面，血脂康里红曲的降脂机制与他汀类药物相似，同样也会对肝细胞造成影响。同时服用他汀类药物与红曲，无疑会增加肝损伤的发生风险。除了相同作用机制的药物重复用药容易造成肝损伤外，还有一些中药会影响他汀类药物的代谢，使其在人体内蓄积，也会引起肝功能损伤。他汀类药物的代谢主要依赖肝脏中的药酶。肝药酶有许多种类，其中 CYP3A4 酶参与大多数他汀类药物的代谢。药理研究发现，中草药如细辛、黄连、丹参，中成药注射液如参附注射液、银杏叶提取物等，均对 CYP3A4 酶的活性有抑制作用。如果患者服用他汀类药物的同时使用这些中药，会使他汀类药物代谢受阻，增加其引起肝损伤的风险。中西药联合治感冒，很容易重复用药。感冒是常见病，很多人家里会常备感冒药，有症状就按经验自己挑一种或几种服用。其实，感冒药里有不少成分具有肝脏毒性，例如常用的对乙酰氨基酚，一天服用最好不超过2克，超过4克便极易发生肝功能衰竭。不少人感冒后，一边服用对乙酰氨基酚片退热，一边又吃中成药维 C 银翘片，希望改善感冒症状。殊不知维 C 银翘片中亦含有对乙酰氨基酚。类似的情况还有复方感冒灵颗粒、感冒灵颗粒胶囊、感冒清片、新复方大清叶片、速感宁胶囊。这些很多人心目中温和的中成药都或多或少含有对乙酰氨基酚。速克感冒片还含有阿司匹林、氯苯那敏。盲目中西结合， 无形之中就可能导致重复用药，甚至使药物剂量加倍，更易引起肝功能损伤，甚至发生精神障碍、出血等严重药物不良反应。中西药联合降糖、降压，抑制低血糖、低血压。许多具有降糖、降压功效的中成药里含有西药成分，比如消渴丸、消糖灵胶囊、糖维胶囊、十味降糖颗粒等，均含有格列本脲这种降糖药。有研究表明，格列本脲虽然降糖迅速，但代谢缓慢，容易在体内蓄积，诱发低血糖。另外，从长远看，格列本脲并不能改变糖尿病的进程，早已不是治疗糖尿病的首选药物。同样，一些具有降压功效的中成药也含有降压西药，如真菊降压片含有可乐定、青氯噻嗪，降压避风片含有青氯噻嗪。当患者盲目中西结合，同时服用含有相同成分的中西药物时，容易引起各种不良反应，尤其是一些老年糖尿病、高血压患者，肝、肾功能本就较差，加上感觉和反应迟钝，中西药不当连用，很容易导致低血糖、低血压，如果不能及时发现，会危及生命。可惜的是，多数人很少注意这些中成药隐含的西药成分，甚至有人将中成药当作保健品长期大量服用。实际上，中成药成分复杂，滥用和错用都会造成不良后果，患者使用前应当咨询医生或药师，避免重复用药导致不良后果。中西药联合抗凝、抗血小板，增加风险或影响疗效。在抗血栓方面，西医有抗凝、抗血小板药物，中医也有许多活血化瘀的中药。考虑到二者的协同作用，许多医生会格外小心二者的连用。已有研究证实，活血药如丹参、牛膝等与华法林、阿司匹林、氯匹格雷等抗凝、抗血小板药连用，可导致出血时间延长。因此，在患者服用抗凝或抗血小板药物期间，医生会尽量避免使用活血化瘀的中药。然而，总有一些情况让人防不胜防，比如不少房颤患者在口服抗凝药华法林期间，喝枸杞茶、吃含枸杞的滋补品，结果增加出血倾向。枸杞是滋补类中药，也是日常烹饪中的常用配料，并没有明确的活血作用。但是枸杞对华法林的代谢有阻碍作用，二者合用会使人体内华法林浓度增加。相反，具有大补元气功效的人参含人参皂苷，家中做菜常用的胡椒含胡椒碱，可提高人体内华法林的清除率，减弱华法林的抗凝作用，使原发疾病再发或加重。小贴士：酸性的中草药如乌梅、山楂及其制剂乌梅丸、二至丸等不宜与碱性的西药如碳酸氢钠片等同时服用，碱性的中草药如断龙骨、断牡蛎、海飘萧、瓦楞子等亦不适合与酸性的西药如阿司匹林等连用，以免发生中和反应，形成难溶性复合物，影响药物吸收和药效发挥。特别提醒，中西结合并不是随意的中西药连用，而是在总体原则一致的基础上，斟酌双方的优势和劣势，取长补短，这样才能做到事半功倍，提高疗效。
感谢收听本期有声杂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